来的圣经，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愿意谦卑顺服在这话语里。也求您祝福我们，在这话语里的成长。因为我们若把这当作灵粮吃进去，我们就一天一天的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父啊，谢谢您，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马太的23章啊，我们继续。我们前面停下的是在7月初。最后一次我们当时是停在了23章12节，讲完了，因为我们当时没有继续往下，因为下面是一个特别完整的整体，然后我们可能一次也不一定能讲完，所以我们当时就停在12节了。所以我们今天会从13节开始往后。马太福音的23章呢，整个的主题就是在对法利赛人讲话。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些时间久了哈，所以我们知道呢，耶稣在当时在圣殿的时候呢，是这已经是最后一个星期了。那我们知道讲完24和25章呢，他就又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在21章的时候进了圣殿以后呢，他在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每天会在圣殿讲道。这个过程中呢，在他身边的一共有几群人啊，有这么3群人。一群呢就是门徒已经信的，一群呢是众人，还有一群就是文士，就这边讲的文士、法利赛人或者撒都该人，我们可以把他笼统的称作呢宗教领袖和宗教人士。那这3群人的特点是什么呢？门徒是信的，众人呢是糊涂的，是不知道的，然后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是决定了不信的啊，就是这么三群人的状态。所以在23章呢这样的一个背景呢，其实就是耶稣已经在跟众人讲的道哈，在这之前已经讲完了，他最后开始对着法利赛人讲一个很严厉的信息，就是审判的信息。所以我们知道从23章开始往后啊，都是跟审判有关系，23、24和25。所以24呢是在讲末后的审判，就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所以我们会在后面的时间呢会着重把这个未来将来神预言要发生的事呢，我们会花几次的时间讲。那是在24章开始一直到25章结尾这个是将来的事。然后在23章他要讲呢，他是针对着这群不信的人，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这群不信的人，他开始讲很严厉的审判的信息。然后呢我们知道呢23章又分成几个部分呢，然后1到12节呢我们原来讲完了，他这时候呢还重点在对着门徒和众人讲，对吧？23章1节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他在对众人和门徒讲论法利赛人。然后从13节开始呢，他就是对着法利赛人开始讲。这个状态还是会不太一样的，就是比方说呢，他一开始众人围在旁边的时候，他是在跟众人和门徒说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这个对众人门徒的好处是什么呢？尤其是对门徒，那他可以分辨啊，他们有属灵的智慧去分辨，然后呢以此为境界啊。那从13节开始呢，这个信息就是完全一个严厉的审判信息了。那我们可以先稍微读个我们不用全部读完哈，我们先从13节读到21节吧，先读到22节啊，我们顺序一节一节读一下。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沿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16节。
你们这些眼下的向导有祸了，你们讲凡指着圣所而起的事是没有用的， 但知道圣所的禁止而解释，就必须遵守。
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啊，什么是大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陈设的殿呢？
你们又说，凡指这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这坛堂里物起誓的，他又就该谨守。
你们这瞎眼的人呐、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
所以人指的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的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
人指的天起誓，就是指着上帝的宝座和坐在上面起誓。
好，我们先停在这儿。这个结构呢，一共有七次或者说八次讲有祸了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十四节是个小小字的经文算上的话，就是八次啊、因为这个小字呢，它有单独分了一节。这个括号里的小字，我们是合格本的话，有古卷是有这一段小字的。那等会我们会把这段小字也解释一下。所以我们算上这段小字，一共是八次讲有祸了。这刚刚好呢，跟讲到耶稣是登山宝训讲到的一开始那个八福是对应的。所以耶稣是从八福开始讲道的，是从八祸或者说七祸结束他的讲道的，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信息啊。那第二个点呢是，这个七祸或者说八祸呢是耶稣所有的话语里最严厉的，再没有比这更严厉的。耶稣从来没有讲过这么狠的话，这一次了。所以你会看见呢，耶稣的开场是我们都在马太福音最开始讲到的时候。耶稣是登上了山，登山宝训一开始就是什么？就是八福，对不对？我们回去看一下马太的五章哈，马太山上宝训哈，这是耶稣的讲道的开始。登山宝训一共是五六七三个整章啊，然后呢五章的二节他说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然后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共讲了八个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然后我们先对应一下这个对比啊，这个对比其实还挺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了解神的心呢、啊，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来做事情的，你就能了解他的心。他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当他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呢，马太福音五章一开始，他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啊，这一节你会看见讲八福的时候呢，他眼前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啊？谁坐在最前面呢？然后门徒后面是谁呀？是众人，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上了高山的时候，你看到许多的人，这许多人是因为什么来的？是因为他治了很多病人，对吧？你在这个四章的二十三节往后，他走遍加利利啊。传天国的福音，医治了这个鬼妇的、癫痫的、瘫痪的，看见了吗？这么多人看见他显出来的能力和爱，对不对？就有很多人跟着他，对吧？但同时，这群人那边有一群最特别的是谁啊？他的门徒是在哪儿？是在他脚前，对吧？所以，假设你把耶稣看作一个老师呢，他在这一场的讲道里呢，最前面的是门徒，门徒外围全是众人啊。我们先放在这里啊，我们再来看法利赛人这一段哈。到二十三章的一节呢，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这个一节到十二节啊，然后呢到十三节的时候呢，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这个时候呢，耶稣的面前他指的是谁啊？眼前的这批法利赛人。然后呢，法利赛人外围是谁啊？是众人和门徒，对不对？为什么我要把这两个对比起来讲呢？神的心呐、啊，他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然后呢，在他讲八福的时候呢，谁愿意得着最多的，一定是到他跟前去听的，对吧？就像马大和玛利亚那个故事，谁坐在他脚前啊？是玛利亚，因为玛利亚特别想要，门徒呢特别想要。神说什么什么有福了，他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是你愿意相信他的，你就会听得最清楚。那八福听得最清楚的是谁啊？是那些门徒嘛。所以耶稣一开始讲到的时候是把邀请给到了所有人，阿们，所有人你们都可以来， 你若更愿意来，你就坐在我脚前，你肯定是我一定要去嘛。然后呢，我们再往后看见，等到他讲有祸的时候是什么？他变成是在他眼前的是那些决定拒绝他的人，对不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在他眼前，神把这宣判的审判的信息讲给谁听的？讲给那些已经决定要拒绝他，不但要拒绝他，要找机会杀了他的法利赛人。然后耶稣把这审判的信息讲出去，外围听的人是什么？是那些还在糊涂状态的众人。所以神一直是给我们自由的选择权的，他愿万人得救，他不愿一人沉沦，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主权呢、交给他。就是呢，他把这样的道理讲清楚之后呢，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做一个选择。然后在八福的时候，他的这个选择就是你们虚心的人有福了，看见吗？我们回到这个三节啊，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他直接最后讲到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然后当他讲到这有祸了的时候呢，他也一样是把这条件讲出来的，你们做这样事情的人有祸了，做这样事情的人有祸了。所以这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点啊，就上帝的祝福和审判呢，他全是用话语来达到的，他总是把条件告诉你的，你自己去选。这就跟爸爸妈妈跟孩子说话是一样的啊，你愿意听父母话的就有福了，你不愿意听的呢，他就有祸了。因为爸妈告诉他的都是对他有益的。所以在这里啊，耶稣跟法利赛人讲有祸的时候呢，是不是每一个听见的法利赛人最终都是下地狱的？不一定的。听见这严厉话语还能悔改的人啊，他还是有机会的。所以上帝呢，在这里啊，他讲这个宣判的信息依然是把机会留给听的人，就是他一开始总是把最好的告诉你，对吧？就像我们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说，那你听妈妈做这个，你帮妈妈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啊，你不要去玩这个，不要去玩那个。然后你会希望他一开始听，因为你听的人就有福了。有福了是什么福？你会告诉他。当他一直不听，他决定不要的时候，他说我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要去吸毒，我就是要去玩刀。那你会告诉他什么？你会告诉他后果，对不对？所以这个道它不是反过来的，它不是反过来一开始就吓唬他的。所以我们知道呢，神的话啊，他永远都是带着爱的，即便是在对法利赛人，即便是在说最严厉审判信息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夏天停之前呢，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点提出来了，我们今天还会要再强调一次。我们在跟弟兄姊妹，在跟别的朋友跟亲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神审判的信息是为了让人得救的，他不愿你失丧。即便这个已经想要杀了耶稣的这个法利赛人，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是扫罗后来的保罗呢？对不对？那保罗还把斯蒂凡给杀了呢。所以我们不知道人在之后是不是还有可能回转，我们总是希望他不要沉沦以至于到地狱里去。所以我盼望大家先要理解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肯定一开始跟人讲福音的时候会告诉他神的祝福，会告诉他神替你死了，这些都对。然后你会有可能两种反应，一种呢他就谦卑他就信了，或者呢他就跟你犟啊，他抵挡，甚至跟你吵起来。这时候呢你需要由神来的忍耐的爱心。然后你没有这颗心呢，你就先不要讲。因为这个时候你如果开始讲审判的信息啊，你一定要分辨你里面的心是带着爱还是带着愁苦的。 因为没有人愿意被拒绝，你不但可能被拒绝，你可能被嘲讽，甚至可能被定罪啊！大家不要觉得传福音是一件挺令人愉悦的事情啊，有的时候你被拒绝的时候你会被羞辱的啊，我们在街上传过福音的都知道啊，啊，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是不被激怒呢，说明你的生命就还挺好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情绪是会起来的，所以当你情绪起来的时候呢，你会想起来我要跟他讲审判的信息是对的啊，这也的确是神也的确是有审判的信息，但我要告诉你呢，耶稣讲这段信息的心情和语气不是我们在肉体里常会有的那个状态啊。我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最后对钉死他的人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既然会跟父这么祷告，他会不会愿意饶恕犹大呢？他肯定愿意的。他会不会愿意饶恕该亚法呢？他肯定也是愿意的。所以在这里耶稣之所以要讲这严厉的信息，大家首先要树立一个概念，耶稣不是在表达自己的愤怒或者表达自己的咒诅，因为他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的一段话啊，往后翻，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一段话，十二章的四十四节哈，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四节，这个是耶稣同样的一个场景，他在对该说的话哈，跟法利赛人跟所有的人在这里都讲完了。因为约翰福音十三章往后是耶稣关起门来跟门徒们的交通啊，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章啊，这个是最好的，到一直到十七啊，最好的你去看耶稣跟门徒们跟信他的人啊，在爱的关系里的个人的交通。所以呢，他在 public 在这个公众的这个讲话呢，到十二章最后就讲完了。所以你看他最后他讲什么呢？他说他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看见了吗？不遵守，因为他知道不遵守会有很多，比如说法利赛人，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这个话非常重要，这个和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耶稣的心从来就没有变过，他不是说呢到最后他八福讲完，讲到最后呢冲上了一群人是要钉死他的，他讲个期货说你们就下地狱吧，你们都该下地狱啊。他不是带着这个我们人里面的那个苦毒和情绪来的，他在这个时候他依然是什么？我来不是要审判你们，我来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是永生，故此我讲的话正是照父对我所说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神的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耶稣他也完全把自己放在这个神的话语里的，所以他来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就他道成肉身来的耶稣，他是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在他地上走完这三十三年半，然后呢告诉我们他来当时这三十三年半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救每一个愿意信他的人。你若不信呢，他只会为你惋惜，惋惜到一个程度，他说哎呀，犹大不生在世上倒好。等会我们看见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最后啊，他为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惋惜啊，他的心就在此显明，耶稣第一次来是完完全全只有一个目的，他就是来救人的。但是这个不等于没有末世的审判，所以我们两样东西都要摆在人面前。第一样呢，就是神的爱是完全的，完全到一个地步，你就算拒绝他，他也爱你的，他也盼望你回转。就像一个儿子非要出去跟坏人混，那当父亲的或者当母亲的在门口会喊呢，说你不要去，会流泪的， 这就是神的形象。所以你为什么要去呢？为什么要失丧呢？在这里神同样告诉我们，他审判是非常客观的，不是他第一次来的目的，是他的道在末世自然就会审判。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跟孩子说啊，我跟 Will 说，你一定要相信有重力的，你不准从楼上往下跳。他可以选择信，可以选择不信。我真的愿意他信，他不信我都会掉眼泪的。啊，我如此愿意，无论需要做什么，我都愿意做，以至于让他相信。但是我不能强迫他。但最终他若真的不信，啊，他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你觉得他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他肯定是往下走，对，往下走。会不会因为他不信就往上走啊？
不可能。
那是我害他吗？不是。对，孩子说的非常对，因为这个道会审判他，这个万有引力，这个重力会审判他，这个不是我，因着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上帝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就像摩西在申命记说，我把两条路摆在你们面前，一条生路，一条死路，我呼天抢地的跟你们说，你们要选择生路，但你要得选择死路。摩西也没有办法，这个你不能说怪摩西，你为什么要咒诅我啊？啊，你说了最后这些什么什么怪病就临到我了，这些饥荒就临到我了，是会临到你。这摩西讲得很清楚，你若不顺服神的话，他说天就变成铜，好像地球变成铁，好像是有这么一段经文，就完全不出产，就有饥荒，到最后是这样的。为什么路德记里面啊，路德的婆婆一家都跑去外邦地？因为闹饥荒嘛。为什么闹饥荒？因为以色列人不顺服神嘛。但上帝把这个所有道理讲得很清楚，那你说我不听？你可以不听，不是每一个人最后都会相信神所说的话，但是呢，这话本身会在末世定我们的罪，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地狱了。这也是非常事实的。怎么去跟人讲地狱审判的道理？这是最好的方法。你先要有一颗由基督而来的爱心，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你爱他到一个程度，你真的不愿意看见他失丧，然后他无论怎么冒犯你，你都不介意，你还是希望他不要去选那条死路。然后第二，你不能在这个道上妥协，你不能说呢，哎呀，其实你只要坚持啊，你坚持不信，你大概从楼上跳下来，你就会往上走，这不可能的。你要告诉他客观的事实，你只要跳，你就一定是往下的，就是一定会出事的。你只要拒绝神，你就一定是下地狱的，不可能有第二种可能。你要很如实的告诉他，不能打哈哈，也不能说，哎呀，这个事情可能会这样，你可能做点好事，大概上帝也会，没有的。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真的不希望你不信，但是你若真的不信，这后果就是注定的。所以他耶稣在这讲得很清楚。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23章哈。所以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啊！我们先解这一节啊，有祸了就是指神说你不信神的话，在末世就会审判啊。所以他讲了七次，或者说我们说八次有祸了啊。他就是说呢，你若不遵循神的道啊，你不相信他，你不接受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啊，这就是有祸了。因为我们知道，讲到这个23章的时候，耶稣已经把所有的道在整个马太福音全部讲完了啊，怎么样才能得救啊，怎么样才能进到天堂，他已经全部讲得清清楚楚啊。我们都知道，就是你简单的信，你相信他所说的话，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就得救了。所以呢，我们先看23章的13节啊，他说，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进去。 啊，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这两节他在讲什么呢？你要知道第一节哈，十三节这一节呢，就有点像八福的第一福。八福的第一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哈，天国是他们的。八福的最后一福啊，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八福里面啊，只有这两次一头一尾讲到天国是他们的，中间都是在讲别的祝福啊，什么承受地土啊，就这些啊。为什么一头一尾都说天国是他们的？因为第一次说天国是他们的，是他虚心的人信了就一定会进天国，但是是凭着信心看见的。八福啊，其实是一个爬梯子的过程，每一福比前一福都要进一步的，爬到最顶上就是为义受逼迫了。你知道为主做工的人到最后呢，就一定是为义受逼迫的啊。十二个门徒最后加上补选的马提亚都殉道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地上你去传福音被人骂哈，甚至被人打哈，这都是被为义受逼迫的。为义受逼迫不一定就是说你一定要是殉道的哈，你可能被人无故的恨你啊，这都是为义受逼迫。所以到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呢，其实你整个天国呢，其实你都看见了。这有点像呢，你在八福的第一福是在山脚下，你只要上了这第一个台阶，你就一定能够往前走啊，主会带着你往前走。所以这就叫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了。所以你信心的人有信心了，你接受了主，所以天国就是你的。然后到最第八福的时候呢，就意味着你前面的八个台阶全部走完了，你所有的赏赐都看见了，天国就是你的。一个是凭着信心，一个是已经眼见了。那我们回到这个八祸七祸哈，也是一样的。最后一祸是什么？也是不是为义受逼迫了，是逼迫人了。到二十九节往后哈，他们开始什么杀先知了，看见吗？这个祸也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去的，这是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啊。所以这段话呢，既对法利赛人是有用的，是愿意啊，神愿意他们最后在严厉的信息里醒过来，对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一样是有用的，要让我们知道呢，在最终啊，人一旦拒绝神之后，就是一个螺旋形的下降的，就像八福是一个爬梯子一样往上走的，八祸呢是一个螺旋形一级一级下降，下降到最后一个程度就是什么？你要杀神派来的先知，最大的就是杀了耶稣，对不对？在地上没有哪个罪比这个罪更大的。我可以干一切的坏事，我可以偷，我可以抢，我可以杀人，杀人跟人还不一样的啊，是不是？你愿意杀人杀到些耶稣这样的吗？没人会愿意的。你愿意杀一个神差来的先知吗？杀到这个程度，他已经没有罪比这更大了。那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十三节。十三节是什么？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也不容他们进去。所以这里有两段，第一段呢，就是你正当人前把自己把天国的门关了，你不要进去，这就是刚好对应八福里的第一福，是吗？他不是虚心的，他是骄傲的，看见了吗？就是他不要这个，我不要的，这些人都胡说八道的，什么信就得救了，这个我不要，这个是肯定是假的。这扇门一旦关了就很麻烦。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我不知道对或者不对的程度，对不对？要是我们来到真理面前啊，比方说呢，我从来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我一直以为地球是平的，冷不丁一个人告诉我呢，地球是圆的呢，我有两种的态度。一种什么？我拒绝他，我是胡说八道，甚至把他杀了。还有一种什么？他有可能是对的，我至少自己得去验证一下，我把它放在待定的区域。所以八福和这个八祸对比起来啊，八福在眼前的人，那些门徒，他是已经决定要相信的，而这八祸的这批人是已经决定了我不要的。 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身边的人祷告，让他们呢真的一开始不要进到直接进到这八货的第一个台阶上去。他可以说呢，我现在还没明白，那我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明白，对不对？就像我有不知道有重力这回事，那他可以做实验嘛，对吧？他可以把他们家的东西从楼上往下扔啊，对吧？使劲扔100次，看是不是有一次会往上飞。他可以花自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验证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但他若一开始就把这扇门关了，就很麻烦了。因为人的骄傲是自我加强的，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糟糕的事情。这个糟糕就在哪呢？就是我，大家想啊，把天国的门关了，会是上帝关的吗？上帝对每一个人的门都是开的，这扇门只有一个人能关，就是我自己。这个是非常非常要命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替我把去天堂的门关了。我的父母也不可以，我的配偶也不可以，我最亲的人也不可以，哪怕有个人在地上救过我的生命，他也不可以，对吧？比如说我游泳快溺死了啊，有个人过来把我救了，说我来我救你，就有一个条件，我救上来了，我告诉你不要相信上帝，不可以的。他救你，你谢谢他，但是到底什么是真理或者什么不是真理，谁最终负责？你自己。为什么？因为命在自己手里啊，不能把这样东西交给其他任何人。同样的道理，当你有负担为身边的人祷告的时候，你也不要强迫他，你多鼓励他，让他自己去寻找到底这样是不是真的。因为凡寻求真理的一定最终会找到真理，最怕的就是他在骄傲里直接把这真理的门给关了。等会我们会一点一点看，因为我们的骄傲呢会在这个上面啊粉饰一切的假象，让你相信你信的是真的，就越来越不能信，就离真理是越来越远。所以这第一步如此之重要，就是我们不能够一开始就把神的话呢你觉得太难理解了，或者说这太不可接受了，我一开始把这扇门给关了，说一定是假的，那往后我们就会一步一步的在上面啊包装很多义的理由和我自己里面因着罪性而来的假象包在上面，然后让我知道呢，哎，其实我选的是对的。所以这就是第一步啊，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所以这个主语是你们，不是神，看见了吗？他没有说呢你们正当人前神把天国的门关了，没有，对不对？他说你们把天国的门关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天国的门神那边一直是开的，你这边你可以把门关上的，然后你自己一旦关上就越往后越难开开了。好，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二个词啊，他说你正当人前，这就很有意思，他为什么要加这个词正当人前？非常有意思啊，法利赛人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群体，因为他把这件事情啊没有当做跟自己生命相关的事，他全是演给人看的，对不对？什么事情对你最重要？你的命对你最重要。当你的命对你最重要的时候，其实你这个时候不用去管别人怎么样啊，对不对？大家想一想，当你碰到最大急难的时候，你会在乎身边的人怎么看呢？啊，我来问大家，你快溺水了，你会在乎你扑腾的姿势漂不漂亮吗？
不会。
不会啊，你回答得很痛快。当然不会。你会说，哎呀，我这么不好看，哎，我这么他会说我不好，你会吗？你为什么不会？因为你快死了。法利赛人从来就没有认真对待过这件事情， 你怎么会把你生命的问题跟什么正当人前，你有没有化个妆，有没有得个夸赞联系起来？如果你联系起来，说明这件事情你根本没在乎。阿门。这件事情不过就是你多赚一块钱少赚一块钱的事，那在乎的人呢，你都觉得他挺傻的，这事还那么在乎。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其实真的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实。我们更在乎的是在人前怎么样，在人前啊就要了命了，我来告诉你吧，啊，在人前就要了命了。为什么？因为你快溺水了，你还在乎自己的姿势啊，你死定了，你没得救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要溺水。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的境况是什么。我们的境况是神说了，你是罪人。你是会死的，是永恒的死，不是说我人死如灯灭就没了，我的灵是不灭的。我在地上一闭眼，眼再不睁开，我的灵就离开我的身体，我的灵，我所有的知觉什么都没有消失。我会换一个地方的，我若没有信，那个地方可就不是那么好玩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神用盐来腌个人，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神不愿意我们这样，所以他在这里说，你没有把这件事情认真对待。你可以说，这个事情我怎么觉得好像不太是真的呢？那你怎么办？那你去研究一下，对不对？就像我们教导孩子说，你不要从楼上跳下去，跳下去就死了，死得很难看的，你那个情状会跟他讲的是很吓人的，对不对？你从楼上往下跳的人会很好看的，那你说你在吓唬他吗？那他说你在咒我吗？不是，这就是事实。然后神跟法利赛人跟他讲了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肃的。然后法利赛人说呢，我正当人前，他根本没有在乎这件事。一个真的在乎的人呢，当我知道我其实是快死了，我会怎么办？我会认真去研究嘛。我们多少人最后查到有很重的病，有绝症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赶紧去网上看一下这个病是怎么回事。比如我们去验血，验了一个指标很糟糕，你会怎么办？你会说，哎，晚上我们出去吃一顿，会吗？不会的。你会说，哎，我去打个电话给我同事，我商量一下明天那个会怎么开。你不会的。你会把你手上所有最紧急的事全部停下来，赶紧或者上网去看，或者去找朋友去问一下，这个指标过高会有生命危险吗？阿门。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命。哎，所以法利赛人从来就没有认真把神的话当一回事，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要知道法利赛人走到这一步啊，给我们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算你要反驳神，你总得花点时间研究一下吧，你总得花点时间认真对待一下吧，这个才是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嘛，对不对？就像某个人跟我来说，哎，你这个生意这么做不行，但如果这个生意是我养家的，可能他说的是对的话，那我这生意就完蛋了，我可能就破产了。你猜我会怎么样？我会至少调查一下吧，他说的对不对。法利赛人但凡花个五个小时十个小时去认真琢磨琢磨神的话，去翻一翻旧约圣经，他就知道耶稣没有在胡说八道。这就是源头。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个源头？这个源头如此重要。那个选择一旦做了啊，对的选择会让你离神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它是个自我加速的状态。错的选择会让你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也是个自我加速的状态，对吧？ 就像上帝审判法老的时候，那实在法老心是越来越硬还是越来越软？他每次越来越硬。上帝为什么要每次用的灾更大？因为不这样再用前面一样的灾，法老根本不会谦卑下来。所以直到最后死了一个长子，法老只不过谦卑了几天而已，后来又缓过法来，还来追，看见吗？上帝直到在红海全部把他给灭了。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个自我加速的状态，因为他最初一开始他就选择我不想去听你任何说的话，这就是正当人前。然后呢，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也没有不容他进去。好啊，这是我们今天还要解释的一个点啊，这些经文其实很重要啊。这句话讲什么呢？一个拒绝基督的人啊，你会发现他有个特点，他特别愿意拉着别人跟他一起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呢？比方说啊，一个得救的人呢，当他真的是重生得救的，我不是说在血气里去传福音的，就真的重生得救，爱灵魂的心去传福音的人，他会有个特点，他像基督一样，就他不会愿意你失丧，但是他也真的不强迫你，否则就不会有那个经文跺跺脚上的灰就走了。耶稣在一个地方没有待了超过两天的啊，保罗也是，其实两天足够了，撒玛利亚妇人就是，他又在那又住了两天，所以那个村子里人说什么啊？我前面是听你的见证，现在我们真知道他是神，够了，你该讲的话讲完了，你不会死气败裂的拽着他拽个两个月，不用，因为圣的什么？圣的是神在环境里让他谦卑，你不会咒诅他，你也不会骂他，但是你会等他，你真的为他祷告，直到什么？直到神让他在环境里过了十年、二十年，可能他真的谦卑了。他会回来再找你，那时候你一样爱他，把福音给他。但是呢，你会有一个心从来没有变过，就是你真的爱他，你真的希望他得救。在这里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宗教的特点啊，法利赛人就是代表宗教了，是什么呢？他就是希望你跟他一样，用一切的方法吓唬的，然后利诱的，骗的。所以讲地狱的信息啊，如果你是用吓唬的方法，这就叫宗教了。吓唬的方法是什么？就你这样的人就下地狱的，不信就下地狱的。其实不在乎你说这个话本身，在乎说你这个话的心和语气。同样一句话，心对了，语气对了，别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个话变成吓唬的话啊，这就是宗教。所以对于这些法利赛人来说呢，他把天国的门关了以后呢，他为什么正当人前呢？他就想告诉其他一切的人，你们也都别去，你们要跟着我来。这个有点像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那走夜路的人呢，他人多一点壮胆啊，其实呢其实你要光嘛，不要人多嘛，阿们。其实走夜路的人应该要有个火炬，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却说我要人多。你比较一下两个方式，你人多全在黑暗里走，没有光，不大家一起啊，人多就不跌倒了。为什么要人多？根本没有必要。你要的是光啊。这说明什么？其实他不要光，就说明这个道理，他就是喜欢黑暗，他真的不要光，很可惜。所以呢，他就希望呢人跟他在一起或者壮壮胆，或者呢他也希望你跟他是一样的结局。所以对于宗教里的人来说，他第一时间的反应，在他关了门之后，他就不愿意别人去进那个窄门，而愿意别人跟他进宽门。这就能解释一个经常有的现象，很多人会来问我，还说为什么那个宗教的人啊，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哎，他们比你积极多了，他们这个敲门啊可积极了，每家每家去找人啊， 我告诉大家是这样的，宗教比真理是要积极的多的。为什么？因为它帮你关门特别积极，它在你面前把门关了，你也进不去了。啊，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我们十四节先放一放，先看十五节啊，我们十三和十五节连起来看啊。你们的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啊，我们先停在这，看见了吗？他用的方法不是真理的方法，真理的方法是什么？你是把选择权交给别人的，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两个对比啊，哪两个对比呢？就是真相和宣传的对比。什么叫真相，什么叫宣传，你要把这两个搞明白。我们是要告诉别人真相，而不是告诉别人宣传。我们特别容易会去宣传，我告诉大家你不要去宣传神的道，宣传这个词是你要强加给别人的，明白了吗？是你一定要把你的逻辑告诉他，你不要告诉他逻辑，你就告诉他事实，他接不接受，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你为他祷告嘛，对吧？我们经常做新闻的会说，我要做新闻，我不要做宣传，对的，新闻就是事实嘛，对不对？我希望用本相照出来给别人看嘛，这叫做新闻嘛。宣传是什么？你想把逻辑给他，想把你把不同事实连起来，得到一个什么？得到一个假象，告诉他。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呢？有的。比方说啊，我今天走进这个门啊，然后呢我可能衣服湿了啊，然后鞋子也湿了，然后呢老陈弟兄说，你看他的衣服是湿了，鞋子湿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啊，他一定是刚刚从水里面上来，去河里游了泳上来啊，直接就到这里来了啊，你觉得这个逻辑太强大了。但他可能不知道，我进门的时候啊，隔壁邻居刚好往外泼盆水把我浇湿了。后面那个是真相，前面那个是宣传。他要告诉你的不是我衣服湿了这个事情，他要告诉你的是他的判断，我刚才刚去过海边上，他一直想把这个强加给你。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不是把我们的逻辑加给别人，我们只是把一个神的话，在圣经里的话告诉他。你若愿意相信你就相信，不愿意相信你自己去读，我不做任何的处理，因为这就是事实的本相。法利赛人他端出来的也是圣经，哎，大家知道吗？我们今天在地上多少异端手里捧的是跟我们一样的圣经，哎，啊，捧着圣经他就是基督徒啊，我怎么不觉得呢？啊，他说他是基督徒他就是基督徒吗？那否则耶稣怎么会说啊，你们说主称呼我主啊主啊的，最后我说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这个话是很吓人的。这意味着地上有一群人天天喊耶稣为主的，耶稣到最后审判的时候说不认识他，那他这个怎么才算认识呢？就是你是借着真相进去的，还是借着逻辑进去的？宗教只是想把他的逻辑加给你。我有一次在国内，在商场里，我在等家人哈，他们去别的买东西，有一个小年轻上来，很年轻，大概也就老陈家大儿子们那么大啊，然后说，哎，你相不相信耶稣？哎，我很少在国内碰到这个在商场里传福音的啊，哎，我还挺高兴的。我说现在的年轻人可真行啊，啊，真有这信心啊，来，真能出来为主做工啊，我特高兴啊。我说，哎，我信主啊。我说你也信主吗？他说我信啊。我来跟你讲，咔，跟我讲，他说你们知道吗？你不能够星期天聚会的，一定要星期六聚会啊！ 他上来先跟我讲要星期六聚会啊，什么耶稣十字架罪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啊。我来告诉你，你信主信错了，因为你们天天都星期天聚会，每个礼拜都星期天聚会，大错特错了，给我翻。特别强大的理论依据啊，他把整个圣经安息日的那点事儿全翻出来了。有意义吗？没有意义。那他为什么那么热情呢？他在宗教里，宗教会把人变得非常可怕。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你，他在真理里啊，他没有这个热情去传福音的，连我都没有，因为我的本相就是这样的，大家理解吗？我们的本相就是软弱的，我的本相就是我今天讲完道以后回去可能还是会跟家人吵一架的，因为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就软弱了嘛，这是我的本相。彼得前面还拍胸脯呢，后面就三次不认主了，这是他的本相。如果彼得信完啊，这边把渔船丢了，那边就去路上发传单去了，那不叫彼得，那叫宗教。彼得没有那个生命的。宗教就是要把他认为的逻辑给你的，这就叫什么？你勾引一个人入教。这勾引的方法呢，到最后就是你的脑子被他洗了。所以真理从来都不是来洗脑的，只有逻辑是来洗脑的，宗教是来洗脑的。所以很多人呢总说你们信了教，哎呀，这个我特别不爱听这话啊。嗯，为什么不爱听呢？因为呢我真的信了教，我还信重力教，我信万有引力教，我是万有引力教的教主。你信吗？你也信的，每个人都信，你怎么不觉得你学的物理化学知识全是教呢？那的确是教，因为你坚信不疑啊，你信的比你信的什么佛信的多。为什么？因为你不从楼上跳下去，说明你非常信重力啊。你那个去拜的菩萨你没那么信他呢，那你怎么不说你是重力教的长老呢？没有人这么说。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信基督是信了一个宗教呢？基督从来都不是宗教，他就是跟万有引力一般真实的真理，只不过我们在宗教里待太久了，我们出去接触的人可能十个有七八个都是宗教里的人，真的，甚至在基督里的人很多都很宗教化，跟你一讲又是这个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跟你一讲又是这个是属神的，那个是不属神的。对，这个道理没有错，但神的心真的不是这样的。神的心是盼望你自己在选择里悔改，他不愿意你被勾引着入教。有这勾引这个词是讲的非常形象的，这勾引有很多种方法，对吧？利诱是一种方法，吓唬是一种方法，反正总是你最后不是因着正常的思维进来的。我们再往下看，既入了教时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啊！这个话呢我曾经长时间不能明白，哎，怎么勾引我那个人他下地狱，假设地狱啊，我胡说啊，地狱有这种各种的这个程度不同啊，一二三四五啊，一是最轻的，五是最重的啊，他还在一，我变五了，这太不公平了。我曾经很不能理解，我要问大家为什么是这样，神的话绝对不会错的。这个从逻辑上变成他这个骗子，他来骗了我，最后呢他神倒给他的审判轻了，给我的审判倒重了，这没道理啊。这就告诉我们，人呐、啊、他在宗教里啊他是螺旋形下降的。我在被他骗了以后啊，我信的比他更深。大家都知道传销这回事啊，刚开始做传销的那第一圈的人啊，其实自己都不信的，觉得看你们这帮人啊都傻子，最后全给我骗了。你到第七第八层的那个人啊，那信到一个程度命都可以不要的。阿门。这就叫做地狱之子比第一层的人还加倍。 第一层的人就是想骗点钱，到后面的人啊，他就都觉得这是个事业啊，我们这是比马云还厉害的这个帝国，他这么信的。就你是知道这本来是个骗子，我就骗了钱我就想撤的。法利赛人最早他就是要钱呢，这就我们回到十四节，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他要寡妇的家产呢，这是他的目的啊。所以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什么？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会做这个选择？因为他其实里面呢，他更相信的是地上的祝福，钱财、人的荣耀、人的评价、人的地位，他不要什么？他其实不要永恒的生命，对不对？所以耶稣跟他讲，你以后会失丧的什么，他都没听进去，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要跟他讲今天能赚点钱他就来了。以前我读那个彼得被招的那个故事啊，我跟我们周弟兄分享过的，我们周瑞斯弟兄来，我说周，我说我跟你讲，我读这段的时候我的反应啊，我说我以前我很败坏，我在地上这个特别喜欢赚钱的时候，我说我要是彼得打的那网鱼啊，我一定跟主说咱俩合伙开个公司吧，我说你做董事长我做总经理啊，这了不得了，你这一指一网下去，这鱼上来就船险些沉下去了，网险些裂开，你知道我打鱼多辛苦吗？我多少网下去都白下的网啊，我说你这个效率不是一般的高啊，对不对？你做董事长，对，我招呼一帮弟兄啊，来个十艘船，这指哪打哪，对，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当我们同样读圣经，你看我的心决定了，对不对？我的心决定我读出什么来了，不是说这个圣经有问题，是我的心有问题，我的心就惦记着我隔壁那寡妇的家产，反正他也种不了那地，撂荒也是撂荒的，多可惜呀！对呀，我这时候会想是吧？其实我也是为他好，看见了吗？我一切的理由都来了，其实我就是要那块地。我说想想，哎呀，他也挺可怜的，他总得要人帮他吧，他自己也种不了，对吧？那我帮他，那我把地收了，不就帮了他吗？对吧？那我收了，他还有笔钱嘛，对不对？他反正卖给别人也卖不了价钱，这离我这最近，对吧？那别人还隔了好几场地过来，别人不会收，那我临着这个地，那我顺便收了，对吧？再打个五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面前，其实是里面那个心，我到底要不要？我是要永恒的真理吗？我是真的觉得我需要救赎吗？还是什么？我觉得我开个养鱼公司挺好的，和打鱼公司挺好的。这个没有办法。我来了，我是带着颗心，我到最后就是会跟耶稣说，咱开个公司。所以十二个门徒里，那十一个人和那一个人就这个区别。所以很多人不理解犹大。我告诉大家，犹大是人眼里最好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宗教眼里最好的。我怎么知道？因为大家让他管钱呢。比方说咱一起出去玩啊，咱们在座的这几十几号二十号人一起出去玩，你们觉得最后会让谁管钱啊？一定在人眼里最觉得最高大上的那个，是不是？哎呀，这人好，这肯定不会，他我一看，哎，不能把钱给老陈啊，这也不靠谱啊，这个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不靠谱。为什么给犹大呢？犹大靠谱。你要知道犹大可能年纪还没有彼得大呢，你知道彼得是结了婚的啊，那些都是没有结婚的，所以彼得很可能按年纪来说是彼得年长的。就这样别人还不把钱给彼得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犹大在人眼里好得不得了。那我来问你，那犹大既然好得不得了，他找耶稣干啥？对，他觉得耶稣要做了王，他就是财政部长。哎，那好，那这个真好。哎，这财政部长这摊起来啊，这时候只是一个钱囊随便掏一点，那什么直接划账了，这块地是我的，那块地是我的。他觉得跟着耶稣有好果子吃，这好果子是什么？是地上的。所以他一开始进来的心就不对了， 所以他在众人面前装的也是最好的。我怎么知道？因为到最后耶稣说有一个人要卖我，我把饼给谁就是谁，都给犹大了，最后那帮人还说是谁，就这么糊涂啊。为什么？因为我估计那个时候那十一个人互相都怀疑，从来没人怀疑犹大。因为圣经说什么？他们以为主让犹大出去买点什么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主告诉说你要做的就去做吧，他就是那个卖主的。直到犹大卖主前的最后一刻，那十一个门徒都不觉得犹大是坏人，宗教的力量就在此了。我告诉大家，你在外面看见的越光鲜的，越在人眼里哈无可指摘的，你要小心点。为什么？因为这不现实，不真实，它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人都是贪婪败坏的，这是本相。我看见钱眼睛是会放光的，我看见那网鱼很多，我自然会起个心思，哎呀开个公司就好了。 Harry 以前跟我们讲见证，因为他是正儿八经读了很多书出来的，他是博士是吧，所以他说他很受煎熬的，就是他也经常想做生意，因为他真的知道怎么做啊，对不对？他这个年纪他经历过西方真正经济大发展的时候，所以他有一次开车啊，他开在路上去，他想到哎这生意这么做就好了，一定能赚钱了啊，特别高兴，越想越高兴啊。然后一回温哥华，发现呢神没给他开路，因为他可能要做别的工啊，很挣扎。但是呢这个见证啊，其实最真实的是什么？是他一路啊边想做生意边很高兴啊，这很真实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很高兴啊，哎这想着怎么能多赚点钱是很高兴的。宗教是什么？这个见证是怎么讲？我一路想怎么为主受苦啊，我越想啊越高兴。我告诉你吧，就我们这生命，你一听就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本相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之所以来到主面前，是因为跟犹大一样的心啊。犹大是想跟着主呢，可能以后能做个财政部长，他们呢是想跟着主呢，可能主夸奖他一下，哎，说你这个好，你一周进食两次啊，你这个特别敬虔，你十一奉献。主从来没有一句这样的话给他们，所以他们就把这扇门给关了。因为他们里面想的惦记的从来就都只有寡妇的家产。所以十四节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他们之所以失丧，是因为他们惦记的就是寡妇的家产。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啊，从十三节往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里面想的和他外面表现出来的刚好是南辕北辙的。他外面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然后呢再往后看啊，你会看见他到这个二十三节往后啊，他都是什么？他都是外面杯子洗得很干净，坟墓外面粉饰得很漂亮啊，都是一样的。我们再看这个十五节的这个后半段，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他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啊，不对，我们不在主里，我们一旦不信了以后啊，我们把我们的逻辑加给别人以后，这个逻辑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那么相信，但是那个听的人可能就信到一个程度，他会把自己的生命压上去。法利赛人欺骗性在哪呢？因为他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所以那个听的人看的人呢，会把法利赛人的外表和他所说的逻辑对应起来，以加强他的信心，以至于他信到一个程度，他可以为这样东西去杀人。扫罗后面的保罗就是这样的。扫罗后面的保罗，他自己的外表的行为在人眼里是无可指摘的，但是他做的事却是打死了斯蒂凡。 他为什么会这么样的情况，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他没有这样的生命，但是他却认为他是这样的人，他越来越注重他的外表，到一个程度看他的人，他所告诉的人完全的相信这件事情就是真的，这个人做的一定是对的，你看他多好，这个律法上的义无可指摘，那这肯定是对的。最后呢，他去打死斯提凡，你觉得我会怎么样？我会打死十个斯提凡。阿门。这就叫做地狱之子比他还加倍。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就是我们不知道宗教给人带来的危害是何等的大，所以我盼望大家真的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不要给别人以印象我是要把宗教给他，这个对他真的没有好处，即便他拒绝你就算了，你宁可少说不要多说，如果你让他感觉到他是一个宗教呢，弟兄姊妹们，他很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找更好的宗教，因为宗教真的是可以比的。怎么比呢？就像游泳一样，有游得更远的。我们人天生是特别喜欢宗教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因为宗教会什么？宗教会让我们感觉很舒服，因为别人会夸你啊，说哎呦你真的很好啊，你看你这么为主摆上啊，为主奉献啊，就我告诉你们这很害你的，他在把你往宗教上推，因为他看见的是你没有看见主，我们不在一个宗教里，你也没有在为主摆上，因为你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你摆上什么？主不要你摆上，主已经讲了你这就是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你不做你就不要做了，主都说了你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为什么要去求人的夸赞呢？人要夸赞你，你让他去夸赞，你当没听见你就走吧。我们永远不要把自己摆在任何可能使自己宗教化的位置上，你这么做呢，为自己好也为对方好，因为这个可怕到一个程度，他说进到宗教里他做地狱之子是一级一级加倍的，创立耶和华见证人的人比今天信耶证的人受神的审判是要轻的，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其实那个找我的那个来传福音的那个人，我忘了，好像要么是耶证的，要么是摩门教的，好像是摩门教的。他多么热情啊！我告诉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那时候生命还没有很好，差点吵起来，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差点吵起来。最后我就躲，因为他总算找到一个了啊，追呀、啊、追着我，我就跑，在商场里我就跑，我躲着。你能想象这样的场景？宗教给人就造成这个后果，到最后他可以什么？他可以人肉炸弹的，真的可以的，然后他可以去杀人的，真的。所以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十六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也惑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我们一节节解哈，从这里开始，上帝起了一个新词，叫什么？瞎眼领路的，只是起了个新词啊，在整个二十三章前面他没讲过啊。在这时候为什么又起个新词啊？三个祸之后，第四个祸开始起了个新词，叫瞎眼领路的。这里说了两件事：第一，瞎眼；第二，领路。啊，很重要啊。我们先看瞎眼，什么叫瞎眼啊？我们就看约翰福音九章。原文九章就在讲瞎子，真瞎子和假瞎子啊，整个九章就是在讲一个主题，瞎子。真瞎子呢是在人眼里的 假瞎子。假瞎子呢是在人眼里的真瞎子，所以人的瞎子和神的瞎子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上来了一个瞎子，这个瞎子在人眼里是真瞎子，生来就瞎眼了，这辈子不可能看见的，不是后天瞎的。但是在神眼里呢，这个人没瞎是能看见的。后来来了一批人，法利赛人啊，我们看九章的三十九节，九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我们今天先要解释属灵的瞎眼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个故事里，人眼里那个瞎子后面看见了，但是呢，有一批在人眼里全看得见的那些法利赛人呢，神却说他们是瞎子。神说他们是瞎子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说我们能看见，看见吗？四十一节说什么？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什么意思啊？他若知道自己看不见，他就有可能得救，他就有可能谦卑，他就有可能说，主啊，我看不见，你能救我吗？那个生来瞎眼的就，哎呦，我是瞎子，谁能帮助我呢？这法利赛人说什么？我不瞎的，我很好的。他的骄傲是让他眼瞎的。所以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属灵的眼瞎就是骄傲，就是你看不见，你需要得救。法利赛人觉得，我一周进食两次，所有神的律法我都守了，啊，我十一奉献做得很好，啊，我特别守安息日，我哪里不好呢？我就是神的子民嘛，这就是眼瞎了，因为他很骄傲，他不知道他是个罪人，他守那些律法，神为什么不悦纳呢？因为上帝在旧约讲得很清楚，你们献的所有祭，那赎罪祭，你没有忧伤痛悔的心，你献这个祭干什么呢？这个祭我都不要的，啊，这个牛羊我都很厌烦，那个脂油我都不要的，他要什么？他要你忧伤痛悔的心呢？那法利赛人觉得我有羊，所以我牵一头羊我可以，你不就是一只羊吗？我给你了，他一点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你觉得这个祭献了有用吗？没有用。这时候耶稣跟法利赛人讲的就是个意思，所有的这些来到神面前的法利赛人，他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是罪人的。就像我刚才讲，他觉得他拿了寡妇的家产是在帮助寡妇啊，对不对？我们知道当时他惯用伎俩是什么，我先借钱给寡妇嘛，你反正你也没吃的没喝的，你儿子也要养，那你怎么办呢？你又不能种地，儿子还小，那我可怜你，我借点钱给你，不多了，反正一天三分利了，那很快半年这个地就是我的了，对不对？你是借了，问题你真心是在帮助他吗？若真心是在帮助他，上帝在旧约怎么讲的？向你的弟兄可不可以取利啊？你是不可以取利的，你真的要怜悯这寡妇，你该怎么办？我借钱给他，甚至上帝说什么？如果他需要，你不可硬着心攥着手不给他，尤其是在安息年前一年，因为每七年你要把那债过免来，所以以色列人尤其到第六年最不肯借钱的。为什么？哎，这因为第七年就要豁免了，你知道吗？第六年借完以后，第七年就收不回来了。他们没有一个是真心愿意借的。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从来不会去看他的心是什么，他看全是自己做出来的。你看我会借钱的，哎，你看我会这么样的，你看我会十亿奉献的。好，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他就到一个程度，他觉得他没有罪。耶稣说什么？你说我能看见，所以你就是眼瞎的；你说我是没有罪的，你就是瞎眼的；你说我是个罪人，你就看见了。所以在约翰福音九章里，真正的瞎子是这些认为自己没有瞎的，认为自己是圣洁的法利赛人，这就叫瞎眼领路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其实他既不懂真理， 也不知道上帝在说什么，但是呢他认为他自己是义人，他可以坐在那去教导别人。好，我们回到那个马太的二十三章啊，马太二十三章的时候他这说什么，他说瞎眼领路，二十三章的十六节，瞎眼的人为什么会去领路啊？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认为他没有瞎。阿们。如果我真的知道自己瞎了，我自己看见还来不及呢，我要找别人领路还来不及，我怎么可能去领路呢？所以法利赛人在一开始他掉进去的坑就是骄傲，属灵的骄傲，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瞎的，所以呢他就愿意去领这个路。所以为什么耶稣在十四节哈，就是小字这一节的最后讲到要受更重的刑罚呢，就是因为我们做神的功啊都会受更重的审判。大家可以不用翻啊，我帮大家读啊，雅各书的这个翻得快的你可以翻啊，雅各书的二章三章啊，雅各书的三章一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啊，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为什么上帝在讲审判的信息一开始是对法利赛人先讲的？因为是从殿前的长老开始杀气的。上帝总是对做主的功的人审判判断是会更重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法利赛人可悲就可悲在呢，就他自己他没得着，但是他上来他就去做从主而来主呼召人才能去做的事情，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了。这个时候麻烦呢，就他可能会进到个宗教里，这会导致今天这个事情，就是瞎眼他去领路，最终他要受更重的刑罚啊。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上帝讲这些话呢，也是对我们今天是警戒了，就是我们要很警惕。警惕在哪呢？做主的功啊，一定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要确知这是出于神的，少做了不会有问题，多做了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领路的若是瞎眼的就很麻烦了。今天为什么那么多异端，那么多宗教？有的时候我从国内回到这里啊，我真的非常的忧伤啊，会就是在中国国内的这个教会啊，你找到真的从神出来的这个教导啊，凤毛麟角，真的是凤毛麟角。哎呀，真的我很多时候很痛心，为什么会导致这个情形呢？就是呼啦啦站起来的人太多了，真的，神自然有他的办法去带领教会。但就是呢，得救了以后，慌站起来的人，然后导致这样的一群，那样的一群，就一个一个教会都出来了，有的是三自教会，有的是家庭教会，但是受灵恩影响的可能不少于一半。行，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个数字很可能都多过一半，更别说在就没有受灵恩影响的教会里面。啊，那教义偏差的啊，那双重预定论的啊，那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这个教义的啊，律法主义的，几乎你在圣经上看见走歪的在中国都看得见。我很客观的告诉大家，比方说格林多教会是个非常典型的属肉体偏灵恩的教会。比如说加拉太教会是个非常典型的受律法主义影响的教会，这两个教会啊，你都能在中国今天找得到原型的，但是他们唯独没有十字架， 很可惜。那你看保罗在给哥林多人写信，在给加拉太人写信，他讲的最多的就是十字架，你发现没有，很有意思。十字架这个词除旧约没有出现过，在新约里四个福音书讲的是次数最多的，在所有书信里出现次数最多的只有两封书信，一个是哥林多前书，一个是加拉太书。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教会最需要十字架。所以我告诉大家，今天的中国教会最需要十字架。因为保罗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我们今天呢，太多宗教了。所以我们今天数啊，今天会数啊，今天我们就多讲一点哈。我们时间原因，我可能我就不再往下讲了。就我有很深的感受，就我一翻开网络，一讲到中国的基督教的现状，满满的都是骄傲。什么骄傲呢？火炬传回耶路撒冷，今天最后这一棒就咱中国人了，没有比这更骄傲的。什么火炬传回耶路撒冷？你个哥林多教会，你传什么火炬？哪有什么力量啊？我一数一亿基督徒，我能有两千万就不错了。我们有多少真的重生得救的？多少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们今天在中国教会过的生活，你跟基督的十字架的路去比一比，你觉得你好意思叫他是主吗？我的主是过你现在这个生活的吗？你有经历苦难吗？你有经历信心的试炼吗？你好意思说耶稣是我的主吗？你不好意思说耶稣是你的主。为什么？因为他是背十字架的。大家知道十字架最初第一次耶稣在福音书里讲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吗？是个命令。他说你们要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凡得着生命的失丧生命，凡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个时候耶稣根本还没有把十字架的奥秘讲出来的时候。所以十字架是荣耀，是喜乐，是爱，是救赎，这些都没有问题。但十字架首先是个命令。你一个主的门徒，你都不背十字架的。我很难想象你说他是你的主。所以耶稣说，有人说主啊主啊，我说我不认识他，他当然不认识了，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背十字架，你只不过扛了个名头就是个耶稣，扛了个名头就是个基督，仅此而已。所以瞎眼领路的今天在我们中国实在是太多了，真的。有的时候我特别有负担，想为中国的弟兄姊妹祷告，然后一看网上的现状，哎，我们的这个热情是很高的啊，说我们传福音，往这个伊斯兰的世界传。哎，我们想一想，我们中国人的福音哪里来的？是这些一两百年前啊，这些老一辈的海外的基督徒传回去的。他们是当时怎么传的？他们是留辫子哎，穿马褂哎，剑桥大学不读哎，跑去贵州农村哎，有蚊子疟疾哎，儿子生下来夭折嘞。我们中国喊两嗓子可以做大。别说这个，就远了不说，咱说近的。我们都这个教会有 Bert 弟兄啊，有这个 Trevor 弟兄 ，Bert 弟兄在非洲，那过的什么生活啊？我们不是喊两嗓子，我们就真的福音就传到哪哪去了？你教会多少真的有生命呢？很有限，很有限。我们如果都不能做到在一切的事上得自由，我们拿什么去传福音呢？有一次我在背后那个书架上，我看到一卷书，很好，就讲剑桥七节当中的一个，呢，他是个 Stud 的弟兄，他们是兄弟两个还是三个，当中有两个是一起来了中国，另外一个是去了其他地方，当中的一个呢， 他在中国待了一些年以后呢，又去了印度，最后又去了非洲，他的负担就是就这些穷的国家他都要去。你知道他在非洲哈、啊，那上面有张照片，他拍出来那个房子哈、啊，那个照片做了个对比。这一家人家是在英国是特别有钱的，那跟宫殿差不多的。就他原来住的房子和他在非洲后来住的房子啊，干脆不能比。我们有多少人真的得了自由呢？神若现在就把我们所有的可以依靠的钱财都拿走了，你会去干啥？很简单，你会回去赚钱。阿们。我们真得到自由了吗？没有。神如果现在就让你得了疟疾，你会干啥？你赶紧跑到最好的医院去治。我们没可能在现在这种生命里去做工，我们都太高看自己了，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些话哈，既是对没有得救的人是最后警醒的话语，最后挽回他们的话语，也是对我们已经得救的人的劝勉啊，劝诫。谦卑是一切的开始，我们是以谦卑得救的，我们也是以谦卑成圣的。我们不是说我谦卑得救了我就开始骄傲了，说主啊，我能替你做这个，我能替你做那个，我能替你做什么？我就这点信心，我能做什么？我们中国要多一点谦卑的基督徒，我们中国远比现在好得多。中国就是人数多，所以基督徒的绝对数量多而已，对不对？我们1%就1400万了，2%就2800万了，这个比例高吗？一点也不高。我们有什么好展扬的？我们有什么好骄傲的？我盼望我们真的每个人以法利赛人为境界啊，我们不要做瞎眼领路的。我说主啊，你若许可，看我配得呢，我做一点这个，做一点那个，啊，我能做我当做的，我就很高兴了。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我就很高兴了。哎，我也没什么高言大志，啊，你觉得我配得做什么？求你给我做一点，主就会给你做了。啊，神自然会把你当做的功带给你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愿意为主服侍的心呢，主都悦纳的，主特别知道。有哪一个孩子想跟爸爸妈妈做事，爸妈不高兴的，特别高兴，但他上来就拿把大斧子说我可以干什么，你会很害怕的。你说你先停，你把斧子放下啊？为什么？因为他会先把自己伤了，他把别人伤了。所以生命和心是两个概念。彼得有生命吗？没有。彼得有心吗？有的。彼得说我可以愿意为你死的，他说的话，他说话那个当口，他没有在撒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感受的，对不对？你在得着主的爱的时候，你特别想为他摆上，你特别想把生命给他，你那颗心我可以为你做见证是真的，但我要告诉你，你真的没有这个生命。就跟彼得一样，逼迫一来，你就会三次不认主的，你做不了什么事。你能做什么呢？你能沉下去，哎，先谦卑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就对了。彼得最后三次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时候他的状态就对了。最后被改变的彼得就敢于站在那些官长们面前。你可以对比一下，彼得在一开始不认主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使女，只不过最后是在大祭司的后院烤火的时候面对了一个使女。最后他在使徒行传的前面几章，你看见彼得是什么？面对着公会的那些官长，那些钉死耶稣的那些人呢，彼得敢于对他们讲一篇道啊。不是说我们不愿意， 而是呢我们真的没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你知道多少神的道，知道多少逻辑，而是我真的生命预备好了吗？比方说我真的要去中国，我去传福音，我的生命要什么？如果被抓起来可不可以？可以吗？你觉得不可以，你就没有预备好。你别说不可能，你别跟我讲不可能，因为若要不可能，彼得那天就不会不认主了。彼得为什么不认主？因为他就怕被抓起来嘛，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我去中国传福音，我可不能被抓起来，当然可能被抓起来。那你预备好受逼迫了吗？那你没有预备好，那你说主啊，我不配的，求你预备我，我愿意到一个程度啊，愿意为你受逼迫，但是我知道我做不到，求你陶造我。我们就是神手里的工作，哎，神最后会把我们变成彼得那样，你知道吗？神每一个人都用的，但是他用我们的前提是从谦卑开始的。谦卑的心呢，是蒙福的开始。我们负责开门，神负责做工。我们是这么得救的，我们也是这么成圣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一个彼得，一个玛利亚，每一个人都是在天上有大奖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我们盼望我们真的啊，在主里明白您对我们的心意从来都是美善的，但我们总是骄傲的，就像法利赛人，他们因着骄傲甚至失丧，面对永恒的审判。主啊，我们要谢谢您给我们那最小的谦卑来得着救恩。主啊，我们的祷告是求您继续让我们谦卑，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门，把我们自己交在您手里，我们愿意成为您的工作。主啊，求您陶造我，让我们成为一个一个的彼得，一个一个的约翰，一个一个的玛利亚。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